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12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要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举办一个与竞选造势活动类似的集会，开启他所说的感谢之旅。川普11月8号赢得俄亥俄这个重要的摇摆州，帮助他赢得了总统选举。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感谢之旅要走访哪些州。在前往辛辛那提之前，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将走访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空调制造工厂，正式宣布这家公司将不会把工厂转移到墨西哥，而是把工作机会留在美国。开利公司今年曾经表示，为了节省开支要把工厂转移到墨西哥。公司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的原因包括印第安纳州提供的财政优惠，以及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承诺要创办一个更好更有竞争力的美国的商业环境。哥伦比亚国会星期三批准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协议，结束长达50年的武装冲突。哥伦比亚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13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协议，而参议院星期二就以75票对0票通过。前总统乌利韦领导的政党成员在参众两院的投票中都中途退场，以示抗议。乌利韦批评和平协议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太宽大。上个月，哥伦比亚民众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前一个和平协议，导致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重新谈判，进行了50项修改。国会批准后将开启一个长达6个月的程序，7000多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将在这段时间交出武器。巴西和哥伦比亚球迷星期三晚上同时举办活动，悼念这个星期在哥伦比亚麦德林附近飞机失事的71名死难者，包括巴西沙佩科恩斯足球队的成员。在曼德林，4万人聚集在沙佩科恩斯球队原本要和麦德林球队比赛的球场，很多球迷身穿白衣，手持鲜花，人们默哀1分钟，悼念死难者。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提醒人们关注艾滋病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艾滋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50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儿童失去父母，每一年有200万人感染艾滋病。联合国估计，每年有100万人死于艾滋病。不过，自1988年的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以来，人类对抗艾滋病有了很大进展。过去一些艾滋病为经济话题的国家，现在也提供测试与治疗。携带艾滋病的母亲可以生下健康的孩子，并且把他们抚养成人。药物可以防止艾滋病毒扩散。目前有1800多万人依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防止发病。目前科学家在展望疫苗与治疗艾滋病的前景。麦当劳的招牌汉堡包巨无霸的制造者吉姆德利加迪去世，终年98岁。德利加迪是麦当劳的加盟商，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他制作出巨无霸汉堡包差不多是50年前的事儿。他在小镇 Unitown 经营自己的小店时，发现顾客们希望要大一些的汉堡包，于是他1967年制作出巨无霸。没想到这个新产品很受顾客欢迎，他在宾州经营的47个加盟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1968年麦当劳把巨无霸加进了他在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菜单上。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保持联系，第一部分重点学习表示同情慰问的语言。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北京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in his Beijing office. Hello, Mr. Blake. It's good to talk to you again.
Hello.
You met with Mr. Epstein after Shirley Graham rejected your final proposal.
Yes, I did. We were both feeling very disappointed with her decision. Her decision wasn't a complete surprise, however. She was very honest in all of our conversations. I knew that s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deadline and storage problems.
Okay.Let's listen now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Well, it's too bad, but I guess things worked out the way we thought they might.
Yeah, but this has been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us. Now we know what our biggest problem will be with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Well, for me, of course, I'm still not happy. I think your machinery is the best on the market. It's just too bad that we couldn't convince Shirley. Still, I can understand her point, too. She'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here to get this new operation going by October.
Sure.
Mr. Blake, you said the meetings in San Francisco were a valuable experience. What did you mean?
My discussions with Ms. Graham were a good preparation for working with other American managers. I realized that other companies would be worried about our lack of experience in the U.S.
You seem to have taken the rejection very well.
Well, we kn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 difficult market to enter. Competition is very tough in North America, especially with high-tech products. But we believe in our product,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will succeed.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文化点滴，讨论美国公司的经理如何处理雇员的个人问题。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American managers deal with their employees' personal problems?
Most managers understand that personal problems can prevent workers from doing a good job. Good managers will talk with their employees and get to know them. And if there's a problem, they will try to help find a solution.
So they'll try to understand the employee's problem.
Yes, there is an important idiom in English. It's to put yourself in someone else's shoes.
So you imagine yourself in that person's situation?
Yes, if you can do that, then you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em.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商务对话 Harris 沥青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同手下的一名雇员谈话。这名雇员两个星期以来已经迟到了好几次。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y, you're a great employee, but you've been late a few times recently.
Rita, I'm really sorry, but I'm having childcare problems.
What's going on?
Well, my mother used to take care of my son during the day, but she got sick and...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Thank you. I think she's going to be fine.
Oh, that's good.
So now my husband and I take turns driving our son to a daycare center in the morning.
Mary, I'm really sorry that you're having these problems. 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Yes, it has been difficult.
How long will things be like this, do you think?
Well, my mother is feeling much better now, but she'll need at least another month of rest.
Well, that's not too long.
I'm glad you think so, but I'm worried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ll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m. I'm sure they'll understand.
I'd like to start making the time up during my lunch break.
That sounds fair to me.
Thanks, Rita.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I'm really sorry that you're having these problems. 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m sure they'll understand.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ng feel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Rita uses expressions that show that she understands Mary's feelings and her personal situation. When she hears that Mary's mother is sick, she shows sympathy with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to hear that."
Well, my mother used to take care of my son during the day, but she got sick and...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Thank you. I think she's going to be fine.
Oh, that's good.
Notice how Rita shows that she understands Mary's feelings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really sorry."
Mary, I'm really sorry that you're having these problems. 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Yes, it has been difficult.
And later, she tells Mary not to worry. She is sure that the other people will understand Mary's situation.
I'm glad you think so, but I'm worried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ll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m. I'm sure they'll understand.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al feelings of others and showing interest in their problem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ood manager.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下面我们复习第二课，保持联系第二部分，重点学习表示将来时态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ike Epstein from his San Jose office. Hello again,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It took place after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Oh, yes. I remember that we were both a little sad.
Yes, and you talked quite a bit about the future.
That's right. We wanted to stay in touch.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So listen, what are your plans from here?
Well, tomorrow I'm flying to New York in the afternoon to meet with some prospective customers.
I certainly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out there.
Thank you.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
Mr. Epstein, why did you want to keep in touch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excellent technology, and I knew we might want to buy from them in the future.
So you're taking a long-range view into the future?
Yes. You never know where you'll be in the future. So it helps to have as many friends as possible. Most of all, I like Charles, and I hope to work with him some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 was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这节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建立关系网络？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networking. What exactly is networking?
Well, a network is a group of things that are connected.
Like the internet.
Exactly. The internet connects people. Networking means keeping in touch with the people you know in business. For example, your suppliers,customers, and co-workers. You can also network with people you used to work with and with people you knew at your university.
So why do people network?
Well, if you talk to a lot of people, you will hear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your information will be up to date. This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network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People in your network can tell you about job openings, and they can recommend you to their employers.
So, Gary, who is in your network?
People like you, and I am in your network.
I'll keep that in mind. Thanks for your tips, Gary.
Palatino 音乐制作公司副总裁 Amy Lee 刚刚同罗切斯特交响乐团签订了一份合同。他和乐团总经理 Harry Reese 在谈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orchestra.
I feel the same. This is an exciting project.
I really like your idea about recording the major violin concertos. When will we be able to meet to discuss the details?
Well, I'll be back here in 3 weeks. We could meet then.
That sounds great. When you get back to your office, give me a call. We can set a specific date.
I'll do that.
So what will the orchestra be doing in the next few months?
Well, we'll be touring Europe for 2 months.
That sounds exciting.
Yes,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听说练习，学习表示将来时态的用语，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ll be back here in 3 weeks. We could meet then.When you get back to your office, give me a call. We can set a specific date. We'll be touring Europe for 2 month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discuss ways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n English, you can use many different language forms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For example, when Mr. Blake tells Mr. Epstein about his plans for the future,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morrow I'm flying to New York.
So listen, what are your plans from here?
Well, tomorrow I'm flying to New York in the afternoon to meet with some prospective customers.
In English, instead of using a special verb form, we often indicate the future by using time expressions such as tomorrow, later, or in the future. Listen to these examples.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lso has examples of how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One common expression is,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rry,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orchestra.
I feel the same. This is an exciting project.
The modal will and its contracted forms, such as I'll or will, is often used to predict or promise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as in this example.
When will we be able to meet to discuss the details?
Well, I'll be back here in 3 weeks. We could meet then.
Sometimes will is combined with the ing form, as in the question, what will the orchestra be doing?
So what will the orchestra be doing in the next few months?
Well, we'll be touring Europe for 2 month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第三课的题目是保持联系第三部分，重点学习邀请别人参加某一项活动的语句。首先是电话访谈。Charles Blake 先生从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It took place just after Ms. Graham rejected your proposal.
Yes, Mike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keeping in touch.
Yes, and then he invited you to play golf.
Yes, I rememb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One other thing.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fternoon?
Well, I have no plans.
Well, I remember the nice game of golf that we had togeth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have a membership in a golf club just across the bay here, and I've made some reservations.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Good. The weather's fine.
Okay, let's go.
Great. I'd just love to get out of this office today.
Great.
Let's go.
Mr. Blak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r. Epstein?
Well, I think that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 get along well, and I'm sure he'll remain part of my network.
You both share a strong interest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finitely, and I hope that we'll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n America, is it appropriate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ompanies?
Well, I would call that a gray area.
What's a gray area?
It's where the rules are not always completely clear. If the two companies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it may be okay. For example, maybe the other company sells supplies to your company. But if they give you gifts or money to get more business, then it can be a problem.
It sounds like an ethical problem.
Exactly. And if the company is a competitor, your managers may not like it if you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that company.
Why not?
Well, they may worry that you might give away technical secrets.
That sounds like a reasonable concern.
So it's important to use common sense. It's also usually all right to socialize to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Like networking?
Exactly. But you should be careful to avoid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Winthrop 女士邀请 Vale 先生去参观她的工厂。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I may be in London early next year.
Okay, please give me a call.
Thank you. I'll do that.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ould you like to see our factory?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Unfortunately,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That's too bad.
I'm sorry to hear that.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Are you fre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I'm afraid no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I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Gary 提示 ，Gary 给我们讲解邀请别人参加一项活动的语言和婉转谢绝邀请的语言。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d declining invitations.
Declining?
Saying no. Earlier, we heard Mr. Epstein inviting Mr. Blake to play golf. Mr. Epstein mak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like to?"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Mr. Blake accepts with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also hear examples of invitations. But in this dialogue, Mr. Vail declines Ms. Winthrop's invitations. First, she invites him to see her factor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vite you."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Mr. Vail thanks her for her invitation, using the formal expression,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declining.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word "but" and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to show that he cannot accept her invitation. Let's listen again.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Ms. Winthrop then invites him to lunch,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Again, Mr. Vail declin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When you are declining an invitation, remember to thank the person for the invitation and give a reason for declining.
Do you need to give a detailed reason?
No, you don't. Notice that Mr. Vail gives a very general reason when he says,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for your tips, Gary.
I hope they've been useful.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要在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举办一个与竞选造势活动类似的集会，开启他所说的感谢之旅。川普11月8号赢得俄亥俄这个重要的摇摆州，帮助他赢得了总统选举。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感谢之旅要走访哪些州。在前往辛辛那提之前，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将走访位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空调制造工厂，正式宣布这家公司将不会把工厂转移到墨西哥，而是把工作留在美国。开利公司今年曾经表示，为了节省开支，要把印第安纳的工厂转移到墨西哥。公司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的原因包括印第安纳州提供的财政优惠，以及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承诺要创造一个更好更有竞争力的美国商业环境。盖利公司承诺将继续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制造煤气炉，工程人员和其他公司人员都以印第安纳波利斯为基地。开利公司和川普都没有透露开利公司将获得什么样的优惠。开利公司的决定对川普来说是一个胜利，他在竞选中曾不断强调，作为总统他将尽力阻止企业向海外转移工作机会。哥伦比亚国会星期三批准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50多年的武装冲突。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明天将开始一个新时代。桑托斯由于推动和平协议的努力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巴西和哥伦比亚球迷星期三晚上同时举办活动，悼念这个星期在哥伦比亚麦德林附近飞机失事的71名死难者，包括巴西沙佩科恩斯足球队的成员。在麦德林，四万人聚集在沙佩科恩斯队原本要和麦德林球队比赛的球场，很多球迷身穿白衣，手持鲜花，人们默哀一分钟悼念死难者。在巴西的沙佩科，人们在同一时间聚集在球场举行悼念。星期三，哥伦比亚媒体获得的机舱录音显示，当时飞机驾驶员一再请求获准降落，因为飞机燃料即将耗尽，而且出现电力故障。12月1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提醒人们关注艾滋病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艾滋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500万人死亡，数百万儿童失去父母，每一年有200万人感染艾滋病。联合国估计每年有100万人死于艾滋病毒。不过自1988年的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以来，人们对抗艾滋病有了很大进展。过去一些携带艾滋病为经济话题的国家，现在也提供测试与治疗。携带艾滋病毒的母亲可以生下健康的孩子，而且把他们抚养成人。药物可以防止艾滋病毒扩散。目前有1800多万人依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防止发病。目前科学家在展望疫苗和治愈艾滋病的前景。麦当劳的招牌汉堡包巨无霸的制造者吉姆·德利加迪去世，终年98岁。德利加迪是麦当劳的加盟商，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他制作出巨无霸汉堡包差不多是50年前的事儿。他在小镇 Unitown 经营自己的小店时，发现顾客们希望要大一些的汉堡包，于是在1967年制作出巨无霸。没想到这个新产品很受欢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经营的47个加盟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1968年麦当劳把巨无霸加进了他在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菜单上。巨无霸当年的价格是45美分，50年过去之后，巨无霸目前的价格是平均5美元左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获罪7年一案，昨天也就是24号，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进行二审开庭。当天稍晚呢，法院通过通知表示说，明天也就是10月26号星期四将开庭宣判。有分析称，从二审方式来看，案件可能获得改判。还有业内人士说，仅从被告央视认罪和儿子成要挟对象两点，高瑜案本身就是当局政法不分、违法操作。那么高瑜案如何反映中国的媒体、司法和行政现实呢？高瑜案又如何牵动全球呢？时事大家谈，请媒体人和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参加分析的嘉宾的三位，一位呢是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苏女士从德国波恩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呢是媒体观察者、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前《纽约时报》中国新闻助理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请您分享一下这个案情最新的进展，以及对这个进展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刚才您在节目开始已经提到，明天是公开这个审判的结果，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可能的结果就是减刑吧。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次二审之前，高瑜有一次突然的病发，当局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了10天的时间。其实他的病情是刚刚得到一点稳定，国保就马上把他带回了看守所。当时我们就判断二审即将来临，那个时候也是默克尔在上个月底访华，差不多同期吧。那当时我们其实心里有所考虑，对于此时的高瑜来说，我想认罪或不认罪，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但是从家人和朋友来说，我们是希望他态度能有所转变，以达成减刑，尽快的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从一个亲人和朋友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的弟弟高卫先生以及他的好友鲍同先生也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想明天这个结果不管是怎样的，无论是他认不认罪，事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无损高瑜老师的尊严。
那么苏女士，我想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您希望他态度能改变，是指高瑜女士还是指当局方面的态度有所改变？
我们当然是最先期待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我想他们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高瑜被羁押期间，国保一直对他进行高强度的施压，让他认罪。大家都知道高瑜的性格是刚直不阿的，他也坚持不认这些所谓强加给他的罪名。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身体现在不能不进行系统的治疗这样的一个角度考虑，希望他可以保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稍微转变，甚至是沉默。这样的话呢，也许当局会有一个台阶下来。
好，谢谢苏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赵先生，就是高瑜这个案子呢跟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几乎是这个一样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案子呢，就是当局对高瑜的这个指控究竟是哪一些，就是在当局的眼里高瑜是何罪之有，那么这些指控呢中间存在什么问题？赵先生。
我先说呢那个中间存在的问题啊，
是
前一阶段中共有一个纪律条例的出台，那么里头呢有很多内容跟法律是重合的。那么说纪法不分，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举例说明的话，那高瑜的案子典型的是纪法不分，用您刚才的话讲就是政法不分。 那为什么说是技法不分呢？因为高于本身他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犯罪主体啊，他是不够资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叫九号文件，它本身是中央办公厅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来源呢，就是来源于这个刘奇宝和这个刘云山主管宣传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这个两个政治局委员，他们捣鼓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就是说要反什么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这一类东西。那我们想一想，文革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凡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都要反对，但是他们很多事情也都没有搞清楚。你说西方马列主义是不是西方去的？是。那你反对还是不反对？这话说的就远了。就是技法不分导致了高于的案件和我自己本人的悲剧的发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刑法第111条，就是所谓的叫像这个境外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法律这个比较先进文明的国家是没有这个罪种的。那么你比方说美国和这个其他的国家，它有叫非法持有罪。非法持有罪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持有在手里，而且被这个有关的政府部门拿到这个东西作为证据的时候，那你才能进入这个检查的程序、起诉的程序和这个审判的程序。那么高于手里没有这个文件，你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我们再说，这是一个这个高于被抓的这么一个适用的法条。那么我们从立法的角度讲，就是说这个110条本身就是违宪的。他呢，在从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上看啊，因为我在里头被关3年，我对这个法律是深恶痛绝，我觉得它是一个恶法之至。那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完全是违背了宪法，违背了宪法，这是一。二一个，他把共产党应该保密的事情，你作为党员，高一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是党员，他是普通的公民，他没有必要、没有责任和义务对你共产党的秘密进行保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他没有用国务院同时办公厅发文，或人大办公厅同时发文，或中央军委同时发文，因为他没有这些所谓国家的政府的部门的机构，那个作为这个加盖公章来确认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文件。你只是中共自己内部文件，你把它上升到国家的意志，这完全是违法的。我们就从立法这个角度，第一，111条是错误的；第二是技法不分，这也是错误的。那么现在看，就是说他用111条，我们从程序上看，就是抓了高于以后，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干的？就是傅振华这个人怎么干的？傅振华抓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18大以后异议人士和这个意见人士的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他抓了干了这么多的坏事，那么这一条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在程序上，他沿用了文革的程序。文革我们都知道，大家爱搞大批判，抓一个人不管有罪没罪，先只要你是反毛的，拉上去先游斗一圈，开个万人大会或者游街示众。那你现在搞的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你搞改革开放，你对这样的理论进行宣传的，但是他没有，他搞倒退了。政治上九号文件完全是胡锦涛在位的时候2011年搞出一个五不搞的延续，就是五不搞的延续。那么刘云山现在搞出一个七不准，九号文件就是七不准，政治上是完全反动的，倒退到文革的那一套。从法律上立法也是违宪的，那他怎么说他是立法违宪呢？他是国家保密法，国家保密法从1997年更改了以后设立了这个111条，但是呢，在国家保密法当中，它有一个就是7类事项属于保密范围，它最后第7款当中啊，就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个事情，就我自己不深恶痛绝，我也不会感受到这个事情。第7款当中，它加了一个政党事项，比照前款的也都构成罪，那就是说你党的文件可以当成国家秘密保。这完全违反了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的管理的规定，这是程序上的问题和立法的问题。那么从实体的问题上讲，110条有6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要素，6个字叫做窃取、刺探和收买。我们现在看高于的个人的行为
完全没有这六个字。他收买了买谁的了？他没有买，没有卖方，他也没买方，他也买不起，他没有钱。刺探他怎么刺探？71岁的老太太，他哪儿都不能去。你刺探，你要到中南海去打听啊？他也没有打听，这个东西是。别人给他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
从一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其实是中共的这个高层他主动把这个消息给泄密给您之后呢，您再来进行这个发布，那么对您进行治罪，那么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当然是我们一个猜想
的。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我不想谈，一说话长嘛，就是我个人问题，这江民退休，他这个文件9月1号，就是2004年9月1号那个中央。白天接的通知，晚上印出这个东西，2号向全体中央委员发送。那么9月2号，《纽约时报》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那么我2号还在东北在采访，就是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完全是胡锦涛个人和令计划个人曾庆红他们三个人研究出来给了《纽约时报》。
是他们策划。
我也没有这个六个行为，六个字的行为。
这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说经常发生在中共的这个他目前的这个制度之下的这媒体人员的身上。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温先生啊，就是说关于高瑜，刚才我们谈到高瑜在央视认罪，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高瑜当时并没有说有罪的情况之下呢，让他在央视进行认罪，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审昨天对他的这个审判呢，却又是闭门进行的，你怎么解读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
我想这个二审其实总共其实才历时1个小时，那基本上他也只是把所有程序性的走完，我想这个一审和这个二审当中，应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只是程序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对高一怎么样处理，我想在二审之前已经是，我想对于高层来讲已经有一个决定。反而如果我们事情往回溯，就是说先把高一儿子也一起抓起来，然后胁迫他向央视认罪，并且以胁迫的内容作为一审的证据判他7年徒刑。这个毫无疑问，整个过程来看，就是中央政法委应该是更高一级，也就是这两年成立的国安委一手操办的案子，也就是说它是跨部门跨系统协调统一来办的高一这个案子。那毫无疑问，高一这个案子跟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口袋罪嘛。那这个案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姚坚富也不过刑拘之后就取保。那如果从整个9号文件传播来看，如果官方的说法属实的话，那姚坚富的责任要远远大于高瑜。那明眼人都知道，包括外界的评论也知道，高瑜被抓被判刑是当局对他的报复。报复他什么东西？就是他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以及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披露习近平近无一人是男儿这种保守刻板蛮憨的这个个人印象。这个是打破了很多外界对习近平抱有改良期待一些人的梦想。这个对当局来讲，营造习近平亲民的势力来讲，形象来讲，也是一次打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次自上而下布置的，有系统、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对高仪的这一次打压。所以二审这次走过场，1个小时，我想这个没有太多好分析的。至于二审开庭会不会一时的轻判，即使高于轻判，那也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外交上的努力，包括像默克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想在高于的事情上绝对给中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另外一个从女权五姐妹的案例来看，我们也知道国际压力才是这些政治犯能够改善待遇几乎唯一的原因。所以我当然也估计，就是说高仪可能会采用监外执行，或者是马上就是保外就医的方式，或者离开监狱获得一定的自由度。但对于当局来讲，他可能不愿意松这个口，他最多只是需要一点点台阶而已。在这一点上，刚才我想孙玉彤也分析过，高仪给不给他的这个台阶，可能会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个都不影响当局在这次当中自始至终的这种的超法律的蛮憨的操作。
嗯，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第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
嗯，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提一个，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和一个忠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和主持人，既然这个中共当局他采用这个限制签证的手法来控制美国记者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维护自己这个国家媒体的这个正当权利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一个忠告，就是如果美国的媒体不能采用积极的维护自个儿权利的这种行动在中国大陆的话，我想遭遇女士的这些不公正这个悲剧啊，或者说不公正待遇，有可能今后就在美国上演。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觉得这个是共产党，就是那个专门就是，
赵先生掉线，请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嘉宾好。
请讲。
啊，这个高宇，这个新闻记者，他是资深记者。共产党跟这个上次这个特的运动啊，就是搞这个律师啊、审律师啊、讲实话的，跟那个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啊，他是什么出身的呢？这个共产党他是三大王出身的，我相信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也好，这个历史也好，不要屈服这个共产党这个最卑鄙的手段，什么也子女来要挟，不要向他们屈服。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温先生先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到中国政府它可以通过控制签证的做法来限制外国记者进入美国，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温先生，
我想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记者被限制中国的签证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这种对等报复，也就是很多政治人士或者是媒体人士也曾经提过的建议。但对于美国来讲，他可能更重视的是一些立国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面。对于美国基本的价值来讲，限制媒体的报道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即便中国要对中国这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报道进行报复的话，也不应该用违反这种基本价值准则的方式进行。那当然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背景调查，例如在美国的签证当中对共产党员的一些基本的限制，然后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调查有可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我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是我不主张用一些违反基本价值的方式进行反对。但是我想这一点也是刚才天津这位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或者美国公众应该提起警惕，就是说如果不积极采取中国这种大外宣的输出的话，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最后会深受其害。
嗯，好，谢谢赵先生，您有补充？
对，那个关于签证的问题，我知道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出版量已经回到北京了，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应该有一个对等权利的制约。如果没有对等权利的制约，那个习惯这个计划经济、习惯共产思维、习惯专制思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管理外交新闻机构的这些人，他随便的运用权力，他不知道这个在国际事务当中应该怎样进行这个对等的交流、对等的这个给予权力和对等的给予工作支持。那么你如果美国政府这不注意这方面的话，那就是将来这样的问题会越出越多。你看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习自己说那我们下车看看哪儿出了问题，他看完以后现在这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就应该对等。你不提，你不管，那将来就是一个大问题。高于那样的，我觉得，如果你纪法要分，高于就是无罪的。你的党员违反了纪律，你去惩处党员，跟高于没有任何关系。而且111条，应该根据宪法的政治违宪、立法违宪、司法违宪，全部把它废除掉，这省了日后再害别人。那么高于的案件应该成为一个符号性、标志性的案件。你共产党要不要依法治国？你现在去年十月份已经喊出来了。那么高于的问题，你要依法治国，他不是党员，你就不应该用这个党纪去惩罚他，国法更跟他没关系，是不是？
好的，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就是说关于高于这个案子呢，他的二审有三次被延期，那么他代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动向？就是当局方面他是在犹豫什么，在期待什么？苏女士，
其实刚才温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案子，包括高于被抓的直接原因，因为触怒了最顶层的一个领导人。那他披露习近平的这些文章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我想中国的很多官僚，很多的马屁精，可能就是揣度上意吧，然后把高于抓起来。现在刚才赵先生用了很多法律上的这样的。想拉到法律层面去解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案子始终都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过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官僚把他抓起来以后怎么办？没想到这个案子炮制成了一个国际上影响力这么大的案子，包括西方政府，包括国际的人权机构，包括民众，这个压力中国政府真的应该是感受到了。上月底默克尔访华的时候直接会见了高于的律师，包括昨天在中国举行的中德人权对话，德国的人权专员斯特拉瑟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法治的倒退，而且批评中国正走在一个政治的错误的方向，也呼吁无罪释放高于。那我想这样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感受到，但是他们抓了人又不可能轻易地去放掉，这就是一直在拉锯的一个原因。而在此期间他们就只能通过高强度的施压向高于来说你认罪吧，他们也是希望给他们自己找到台阶。我想这是一个延迟审判反复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一个原因，就是延迟审判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法律已经完全被党在控制，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谈，更确切的应该是依习法治国或者是以党法治国。那在这儿其实我还想延伸一下，对高于的抓捕，一是因为他直接触怒了这样的一个最高领导人，第二呢，我更愿意相信对高于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记者的抓捕，其实也是对很多在中国的为外媒供稿的人的一个威慑。现在中国对内是控制自己的媒体，控制国内的舆论，对外呢它是大外宣，包括购买国外的媒体和渗透西方的媒体。在国内呢他们也是用不发签证的方式对付外媒的记者等等。我想这是他们整体的要把中共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推行到全世界的一个原因。高于这个案子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代表的案例，我相信这个案子已经足够引起全世界的警示。这种红色的渗透、红色的意识形态，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
好的，那么记者高于牵动全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和您分享美国感恩节的欢乐，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